弟兄姊妹，今年咧系2018年嘅第几个主日啊？第二个主日，亦都咧系新一年嘅开始。唔知大家咧响新一年咧有冇立志啊？有冇人团契已经立志咗噶啦？可唔可以举下手啊？嗯，好。我哋团契咧前个礼拜五咧就举行2018嘅立志献心会，期间咧有传道同工啦就问弟兄姊妹啊，你记唔记得2017年？向神立过啲咩志啊？哇，2017年喎，系咪啊？哇，真系好。跟住当时嘅人咧，就好似你哋咁啦，啊，真系有啲乌鸦喺度行过啦，谂唔起啊，完全。我咧有一位旧同学咧，佢最近呢几年咧，每年咧1月1号咧都会 apps 俾我佢嘅新嘅祝愿。咁啊，上星期咧就收到呢一位嘅旧同学 apps 我啦，就分享咧佢2018年嘅新年祝愿。唔知咧，以下咧系咪你嘅新年祝愿呢？我呢位旧同学咧就话啦：第一，2018年我要12点前熄电脑瞓觉。唔知系咪你哋嘅即系祝愿啊？第二，我要勤做运动。第三，2018年我要减肥咁样。嗱，当我睇紧呢个 apps 嘅时候咧，我觉得哇，点解咁熟面口嘅咧吓？即系。咁啊，於是咧就翻查 apps 啦，你又褪上去，咦？見翻2017年嘅1月1号喎，咁咧佢當然有發 apps 俾我啦，係咪？咁嗰三個祝願係咩咧？就係第一，我要早睡早起；第二，我要每日跑步；第三，我一定要 keep fit。啊，後來咧就問翻呢一個嘅舊同學，我話啊，點解咁似嘅？咁佢就回應我啦，佢話。年年都祝愿，唔通年年都想祝愿咩？就系因为做唔到嘛，所以咪继续喺呢年做咯咁样。不过咧过咗几日，呢位旧同学咧又 apps 咗啦，话喂，最近咧旺角嗰度开咗间新嘅放题餐厅，好好味噶，又新鲜又抵食，不如一齐食咗先算啊咁样。弟兄姊妹唔知咧，2018年新嘅一年。你有没有向神去立志？究竟你有几认真看待你所立的志向呢？并且就着你所立的志向去做一些实际的行动。讲起立志，令我想起撒母耳记提到以色列民曾几何时呢，他都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在7章第2节，以色列民就跟耶和华说，我们要立志，要重新的去归向耶和华。撒母耳记7章3至4节咧，当呢一班以色列民将朱巴力同埋阿斯他录嘅偶像除掉，立志嘅要归向神嘅时候，佢哋嘅宿敌咧非利士人就大军压境，就喺咁危急嘅关头咧，耶和华就俾佢哋响米斯巴大败非利士人。撒母耳就在那里立了一块的石头，叫做以便以谢，意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不过很可惜，以色列人向神所立的志，原来好像我们这样的，是有期限的，有保鲜期的。随着撒母耳年纪老迈，继承人又出现问题，以色列民向撒母耳提出要立刻立王的要求。即使撒母耳提出警告说，立王不单止不能够带来给他们有安全感，反而会有更多的奴役和剥削。只不过我们在上次听到8章19至20节看见，百姓依然还很坚持说不得，我们一定要立刻立一个王去带领我们，就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如果我们有个王，我们就能够打胜仗。镜头一转就来到我们今天第10章，我们就见到以色列民再次的聚集在米斯巴这个地方。10章17节，撒母耳召集百姓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以色列人来说，米斯巴是一个得胜的记号。自从那次打赢仗之后，以色列人拿回从前被非利士人抢走的城镇以及边界。自此之后，非利士人就不敢再去侵袭以色列的四境。今天当他们再次的聚集在米斯巴，他们就是期待一个这样的王去延续这一种得胜的滋味。 对他们来说，要立一个王这件事实在很重要。以色列民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就在这日，在他们的当中就会有一位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究竟在十二支派里头，哪一个支派会被选上呢？究竟在哪一个宗族里头就会出到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呢？我想呢，当时身处在以色列民当中，心里面可能都会问一句，会不会是有机会是我呢？就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撒母耳在祭签以前，他尽最后的努力去警告百姓。撒母耳去提到立王这个要求，其实是等同厌弃耶和华，否定了以便以谢的经历。原来以色列完全忘记了谁才是能够带领他们得胜。实际上以色列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只是记得米斯巴是一个得胜的地方，却忘记了在米斯巴曾经是向耶和华立志的地方。正因为当年他们愿意立志，全心全意的去归向耶和华，他们才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拯救，在米斯巴大败非利士人。弟兄姊妹，不知道过去在2017年对你来说，你有没有以便以谢的经历呢？你是不是相信到如今耶和华仍然是帮助你的呢？还是呢，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被眼前的困难打乱了我们的阵脚，只顾着去寻求一些即时的解决方案。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透过扫罗被立为王的事，我们都有三个问题可以问一下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有一个更新的身份和使命呢？让我们先从经文去看一看立王的事。对于撒母耳再次的警告，以色列人根本听不入耳，在他们里面挂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哪一个会被选中。十章二十一、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样说，撒母耳叫以色列众支派近前来抽签，就抽到便雅悯支派。之后撒母耳就叫便雅悯支派按宗族去抽，抽到马特利族，最后就抽到基士的儿子扫罗。原本寂寂无名的人突然间被公开抽签，抽中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我相信扫罗在这刻的心情是非常之复杂，或者在他脑海里头，这一刻就好像来拍戏一样 payback 回打一样，很快就闪回这段时间所发生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发生的事。或者扫罗可能立刻想起，就在没多久之前而已，他竟然被撒母耳私底下高立为王的画面。撒母耳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亲吻他说，耶和华岂不是高你作他产业的君王吗？撒母耳不单止高立扫罗，他还向扫罗讲了三个很准确巨细无遗的征兆，细致到连时间、人物、地点，甚至对话都是罗列清楚出来。征兆原文可以解作记号、兆头、神迹。征兆的出现往往是告诉当事人知道，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第一个征兆记载在十章第二节，里头提到扫罗将在谢撒靠拉近坟墓的地方遇见两个人，他们会告诉扫罗知道他不见了那只驴仔已经找回了，如今他的父亲不担心驴仔的事，反而更加担心他。第二个征兆记载在三章第三至第四节，这里讲到扫罗在他泊的橡树下会遇到三个带着不同东西的人前往伯特利去献祭，他们会给扫罗两个饼， 第三个征兆呢，就是记载在十章的五至到第六节。扫罗呢将会在神的山见到非利士的驻军，扫罗呢就会遇见一班先知，他们呢边奏乐边受感说话。不单止是这样，当耶和华的灵降在扫罗身上呢，他亦都会一同好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撒母耳呢对扫罗讲完他回家会遇到那三件事，在第十章七至到八节呢，就指示撒母耳，指示扫罗呢两件事。第一，他呢要趁机做该做的事。第二，他将会落到吉甲等候七日，直到撒母耳来献祭，就知道什么事叫做当做的事。还想问下你，我们知道撒母耳正是吩咐扫罗要向非利士的防兵采取行动。我想问大家，什么人能够可以对非利士的防兵采取行动的呢？什么人可以发号施令的？能够落命令的，做决定向国家敌人采取行动的人呢，一定是话事人，是吧？就类似君王的身份。其实呢，在这里撒母耳很隐晦地告诉扫罗知道，扫罗被撒母耳私下高立，有了王的身份，从此以后呢有义务履行统管以色列的新使命。就好像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十六节那里说，他说耶和华高立的君王将要在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压制里头拯救出来。我们看见耶和华已经更新了扫罗的身份，从他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族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君王，并且呢他要带领以色列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上第九章提到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原先第九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原先扫罗只是为了帮爸爸去找回几只驴仔，他估不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发生什么事呢？第九章就讲到他遇到当时最出名最地位崇高的撒母耳，遇到撒母耳之后呢又被邀请去一个坐贵宾的筵席，跟住呢又被撒母耳呢去高立为王。扫罗起初的人生原本呢都是有一日过一日，他只不过呢听爸爸的话去找驴仔，结果回来的是什么呢？扫罗带回来的并不是几只驴仔，而是一个国家的王位。弟兄姊妹，人呢往往不能够知道和掌控事情的发生，但我们的上帝却是知道我们人生所走的每一步。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将我们的生命开放给他，由他带领我们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样认识耶稣的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人生里头遇到什么人，其实都不是我们能够知道和去控制。我以前都没有想过会信耶稣，不过在一次很巧合的情况底下，即是陪同学仔去听福音，他一个人细胆，于是我陪他去，结果呢我就信了耶稣。我深信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头都安放了不同的人和事，在某一个时间的里头给我们得着这份的救恩。不单止是这样，神用我成为他的仆人，这些都是我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能够侍奉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岂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吗？让我们同心去读出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在荧光幕上有了。二章九节，预备起。但是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用了但是做开头， 其实是跟上文讲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做对比。这里经文讲，但是我们这班信主的人是什么？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节经文令我想起一个刚刚出来侍奉听到的生命故事。有一位叫昌哥的装修师傅，昌哥由小到大对基督教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信耶稣这些事就是斯文读书人才会做的，他就没什么读书，说话又粗粗鲁鲁，这些不对他的，他觉得信仰跟他大难都扯不埋，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回过教会。一天他跟人家装修屋，即是装修家屋，谁知道他拍档抹住两个就去装修，谁知道他拍档的儿子那天突然间就发高烧，学校就打电话来，你要接仔了，他就我要走先了，他走了。其他的装修师傅那天那么巧又做第二间屋，于是呢间屋就得返佢一个，咁一个人就做唔到啲咩啦，于是不如收工算啦，去食 tea 咁样。正当佢收工之际呢，忽然间啦，叮当叮当，有人揿钟，佢一打开道门，你估佢见到边个呢？竟然呢係一对做报道嘅弟兄。呢、这个弟兄呢两个弟兄呢见到一个彪形大汉，即係纹咗身嘅昌哥呢，都惊咗下啦，就说了、即是不好意思啊，我们是、基督徒来的、不过如果你不得闲都不紧要，但是呢即是想缩沙啦，其实怕你如果阻住你 就不好啦，不过呢如果你又不介意呢、我们都很想跟你分享福音。那怎知昌哥当时就说，哦，其实我又没什么做的、好，咁咪讲下咯，咁样，咁佢哋咧就好惊咁咧，就入咗去呢间屋里头啦。因为彪形大汉嘛，系咪？咁佢两个咧就好瘦削，好读书人嘅即系 style 咁样入到去。结果咧，去听福音，听咗福音，仲跟住就决志信耶稣。原本咧，昌哥只不过咧喺呢间屋帮人做装修，结果佢竟然间咧，因为装修呢间屋咧，就信咗耶稣。昌哥说发梦都没估过他自己会信耶稣。不单止是这样，原本昌哥以为信耶稣是读书人来的，我是一个粗人，读书又不多，没什么可以帮到教会手的。谁知道天父很特别，天父用他的专业帮助教会成立了一个义工队，专门去探访附近唐楼的老人家和低收入家庭，帮他们做维修。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已经有一个被更新的身份和使命呢？虽然我和你原本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没什么特别的长处，但是正正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上帝已经给了一个很尊贵很荣耀的身份我们。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好像昌哥那样，透过神装备你的东西去为主去发光呢？透过扫罗被立为王的事，第二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呢，就是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有一些时候因为惧怕，因为自卑退缩，很怕尝试，又或者你信主这么多年，总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停滞不前，活不出上帝一早放在你里头那种丰盛和精彩呢？刚才我们去看撒上十章二至到六节，提到扫罗将会在路上遇见那三件事，就正正好像撒母耳的讲法一样，一切的征兆都应验了。耶和华上帝用了很奇妙的方式给扫罗看见，上帝就是这样高立他为以色列的君王。十章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改变他，赐给他另一颗心。赐给他另一颗心是什么意思呢？从上文下理我们看见 赐给他另一颗心，是指到耶和华要装备扫罗，使他能够有具履行君王职责的力量和恩赐。上帝不单止去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还赐给他一个新造的心，使他能够有能力去履行君王的使命。其实呢，在扫罗出世以先，耶和华一早就塑造他有君王的素质。在九章二节，我们看见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强壮又英俊，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他比众百姓高一个头。这里提到扫罗又壮健又健壮又俊美，健壮就指到年轻力壮。提到俊美呢，圣经很多时候去形容那些重要的领袖，无论男或者女，他们都会用俊美去介绍的。例如好像约瑟、摩西、大卫、以斯帖等等。只不过当扫罗被抽中成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正当百姓很想看下这个以色列君王的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他竟然不见了人。百姓周围去找，但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经文呢说，只有耶和华知道扫罗躲在哪里。22节，耶和华向百姓说，看啊，他藏在物品堆中。物品呢，在希伯来的原文有很多的解释，包括是打仗的工具、用具、家私等等。扫罗就这样躲在这堆东西里头。当面对耶和华的使命，要他做以色列的王，并且要肩担起带领以色列民的使命，扫罗就将自己躲在这些物品堆里头。这一刻的扫罗一想起要带领以色列民，心里面就恐惧。其实呢，早在九章二十节，撒母耳就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他这样说的意思就已经很隐晦地说，扫罗将会是以色列的君王。去到21节的时候，九章21节，扫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的家族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族吗？你为何会对我说这番说话呢？为什么便雅悯支派会是众支派最小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在士师记二十章里头提到，因为便雅悯支派包庇基比亚的无赖事件，最后差不多整个族被灭，所以他在十二支派里头是最小的。当时撒母耳对扫罗说，对那些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吗？众百姓没有一个能够去相比。扫罗说自己是支派里头最小的，也都是最小家族里头最小。他所说的说话，他的自我形象和他的外形似乎有很大的落差。上帝怎样看扫罗，而扫罗又怎样看自己呢？真是有天渊之别。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作为神儿女荣耀的身份，我们有没有时候都会有扫罗这个影子呢？印第安人流行了一个故事，话说在印第安有一个勇士，他就将一只鹰蛋就放在一个松鸡的蛋群里头去孵，于是这一只的鹰后来就和松鸡一起破壳而出，又一起大。一直以来这一只的鹰都以为自己是一只松鸡来的，很安心地过去松鸡的日子。他就好像其他的鸡一样，每天就在个泥土里头去找松仔吃，又好像其他的松鸡那样咕咕咕咕咕咕这样。偶然他都会跟其他的松鸡拍下对翼试下飞，不过飞了几下都飞不起。事实上他都认定自己，我是松鸡来的嘛，当然飞不起了。日子就是这样过，每天就埋手在泥土里头搵食，走来走去， 忽然有一天，他在天空里头见到一只神气无比的大雀仔，在晴朗的天空底下顶住强风翱翔。在天空这只大鸟飞得又优雅又庄严，金色的羽毛不用太用力已经飞得很高很远。在地上生活的这只鹰不禁就赞叹，哇，好厉害，好漂亮的大雀啊。于是就问他同伴，说这只大雀叫什么名字呢？雄鸡的同伴就跟他说，嘿，那只就是鹰来咯，是我们万鸟之王，你不用想了，不关我们的事的，你要知道你只不过是一只鸡，你想都不要想，你永远都不会好像他那样。这只在地上的鹰直到死一日都以为自己是那只雄鸡。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上帝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活出祂所赋予我们的丰盛？或者你都会说，唉，你怎么明白我呢？在我人生里头真的有很多难处，很多限制，真的没有力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最近在报纸看见一个的女士叫花花，花花原本跟一般人无异，不过八岁那年因为一个普通的伤风咳去看医生，吃了支药之后就发现原来她患了罕有的药物敏感，全身的皮肤、指甲全部都会甩出来，剧痛无比，最后她连视力都失去了。她人生里头遇到这个病，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花花将来梗是会变成一个粉世疾俗又或者郁郁寡欢的人。花花回应这话，她说当时的我想的其实很简单的，总是觉得看不见不等于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嘛，我一定要想些方法去做到我想做的事。花花住在医院的时候，妈妈一直奔波照顾，又一直去找方法去帮她。后来透过教会的牧师认识了一位基督徒，就开始教她英文点字。花花当年是没有融合教育的，所以就未试过有失明的小朋友在主流学校读书，也都没有配套去帮助这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但她没有放弃，她妈妈也没有放弃，坚持挨学校挨校长，给花花继续留在原校去读书。虽然学校豁免了她所有的测验和考试，但她调回转头说，不得，我一定要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我都要讲出来，我背回生字给老师听。后来透过盲人心光学校去帮助，就有机会将他的试卷译翻做点字，点字又译翻文字给花花学校的老师去批改。花花继而就争取了上运动堂，他说我虽然看不到，我又有哮喘，大家都认为我一定做不到了，不过我都想尝试。最后是怎样呢？小六的时候去打篮球，中二的时候跑长跑，到了中学的时候他成为手球比赛的正式运动员。花花说他人生里头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尝试，最后他拿到一个辅导心理学位和心理治疗的执业资格，就是在香港首位视障的心理治疗师。花花现在在长者安居协会那里担任个案顾问，专为那些有情绪困扰的长者做辅导。不单止是这样，他不断去尝试努力再开社企，专门出品一些手制的点字曲奇。花花说，他说不需要将任何发生不好的事联系到好惨这两个字。其实他说惨不惨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怎么看同怎样去选择。花花说他最想是什么呢？就是既然神给他有这个遭遇，他很想活出神创造他这个的恩赐。弟兄姊妹，信主之后凡事会顺心美好，这个是成功神学。上帝期望我们这一班属神儿女追求的是成长而不是成功。花花在人生各项所谓不幸的遭遇里头，正好活出一种不断成长和丰盛的生命。 今天当我们看见扫罗虽然被高立为王，只不过在他和上帝的关系没有因为这样而有紧密了，扫罗的属灵生命亦都没有成长。弟兄姊妹，第三个问题很想挑战大家，在2018年你愿不愿意再次的立志，在新的一年和神建立更深更紧密的关系呢？圣经里头很多时候都会将属灵生命比喻做植物，正如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我们一起去读出：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充满着感谢的心。我们都知道植物能够健康成长并且结果子，全靠泥土下面的根生得深，又或者生得很广阔。同样，今天我们作为属神子民，能够活出荣耀主的生命，很在乎我们是不是紧密地与神结连。换句话说，要成长就要从基本做起，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每日的生活紧紧地去结连在一起。提到成长，我们很容易想起树木，树木英文字典串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我很想透过我分享自己的属灵成长四个方面呢，就是 tree， 是的。第一方面呢，就是 tree 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T， Thanksgiving， 讲的呢就是感谢神。原我上一年呢就做了一个实验，是的。这个实验呢你都可以尝试做的。我就想在这么忙碌的生活里头呢，要我们写灵修笔记啊，问一下先，有没有人写灵修笔记的？哇，好好啊，我都做不到写灵修笔记啊，真是好惭愧。写灵修笔记好好啊，要有时间有心机坐定定。但是未做到这个之前呢，我就想我怎样鼓励自己呢，这样。我就想了个计仔啊，既然现在这么方便，大家都有手机，是不是人人都有部手机，我就想每天我将一件我觉得这样的事拍下一张照片。咁一年咧就有365日啦，系咪？你估我有几多件感恩嘅事呢？系有423件感恩嘅事。我谂咧，我哋人咧喺个忙碌嘅社会里头咧，好多时候我哋都变得善忘，好愿意咧，我都鼓励大家用你觉得合适嘅方法，可以行嘅方法，去将神嘅恩典咧去记低。第二方面是 TR 的 reflection， 意思是什么呢？就要反思神的话语。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读圣经，团契都有读经的计划。不过究竟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为了完成了打个 tick， 还是我们真的认真将神的说话变成我们一块好像生命的镜子一样，去映照我们今天的模样呢？检视一下自己，认识一下自己。今天我们有没有拿着这一块镜去照一下自己呢？第三方面呢是 E-experience， 就是讲紧经历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月立志的在小组的里头，或者你的土伴的群体的里头，坦诚的开放自己，分享你面对的困难，甚至一些很软弱的地方。我们都很容易在小组里头去分享神又帮助我什么，帮助我什么，这些都是好的。但更重要的，若果我们想在属灵生命有成长，我们第一件事就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以致我们先有一个起始点去被神改变。最后一方面呢，那个 E 呢，就 embrace，拥抱。拥抱什么？拥抱别人的生命。我们都很想属灵有成长，不过这个不是单打独斗。上帝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守望，彼此的鼓励。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去挑战你们，鼓励你们立志的去找 去刻意咁揾喺信約群體裏頭揾一兩位能夠你開放自己嘅弟兄姊妹，定期嘅約出嚟去禱告，去為對方同神關係呢件事去禱告。我哋咧好多時都會為人禱告，不過我哋為嘅事情好多時都係我哋心裡面著急嘅事情。但我哋更加重要嘅就係喺我哋生命裏頭，我哋有冇著急我哋同神嘅關係呢？我相信咧，如果我哋每一個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願意嘅揾一兩位肢體去定期擺上心機同埋時間去同我哋嘅弟兄姊妹同行，我深信咧，我哋成間恩福堂將會有一個煥然一新嘅改變。這個時間咧，我請大家去安靜，去祈禱。我们一起去祷告。主啊，我们在母腹中你已经认识我们，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你已经拯救我们，并且赐给我们有一个荣耀属于你天国子民的身份。主啊，感动我们，让我们冰冷的心再一次的被你的爱燃点起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作出以下的呼召。弟兄姊妹，若果你愿意在新的一年在感谢神，又或者在反思神的说话，或者在经历神，或者在愿意拥抱别人生命上边学习立志有清晰的计划，我邀请你现在的时候举起你的手。我见到很多的手可以放低。主啊，刚才我们立的志你都见到，主啊，除去我们心里面那种怯懦，因为我们有时很怕，我们很害怕立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是啊，主，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愿意神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将我们能够做到的力量是源于你。你建立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的软弱或者限制。靠住你去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焦点不再放在成不成功人家怎么看我们的事上面，是正正放在我们和你有最深的关系。让我们这样去愿意学习更新的时候，人家就见到主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头涌现。愿我们的改变成为你荣耀的祭。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